说老梁啊，你在你节目里啊，那说的东西太多了，可是有不少我们发现呢，我们回头核实啊，到 Google 啊、百度上查，发现根本查不到你说的，就不是说你说的不对啊，而是压根你说这内容上面就没有。哎，我告诉大家，如果我说这东西啊，您在这个搜索引擎里全能搜到，那我这玩意儿不就不值钱了吗？再说这东西为什么值钱呢？值钱就值在你根本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上哪儿找这东西去。有人说老梁，你别蒙我们，我告诉大家，我负责任跟您说，我绝对不会蒙你。尤其是我说到近现代、当代这些个有名人物身上发生的历史时候，我绝不敢蒙你。为什么呢？就这本人不在了，人家家属还在呢。那不有的张嘴胡说八道，人家家属就找来了吗？你这不对啊，你不能编排我们先人。我为什么我有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呢？因为很多这个当事人呢，或者当事人的亲属子女啊，我跟他们都有近距离接触，在接触过程当中，我要把这些东西从他们那儿掏来。您知道值钱就值钱在这儿，我碰到一些老先生、老艺术家，有过丰富阅历的老人，我经常用这种方法和他聊天。你要问他呀，他有的出于保守或者其他的情绪的目的啊，有忌讳，他往往他不跟你说，你得跟他聊聊着聊着，他敞开心扉了，哎，这东西一点点他就过给你了。所以干我们这行啊，您一定得做个有心人。有位前辈说过这话，干咱这行呢，你得当那虫，还得当那个玉米虫，怎么的？你得到那心里头吃去。说怎么做到这心里头吃呢？我给您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我敢担保您100%不知道，我也没在媒体上说过。今天呢，咱就敞开了给大伙儿聊点，哎，您不知道的一些秘闻啊，不是八卦，您听我说完就知道，很有意思。说起来这个事儿呢，离现在得有十几年了。我呢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是关于民歌的，和我一样做评委的呢是大名鼎鼎的郭兰英，老艺术家、歌唱家。您可能他的歌您一定听过，一条大河波浪宽呢，人说山西好风光啊，他还演过这个白毛女你那醒儿啊，晋剧的艺术家、歌唱艺术家。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在后台聊天，当然后台还有其他的很多艺术家坐着，大家聊嘛，后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谈到个什么话题呢？就说到当今写歌词谁写的好。我说那我可知道谁写的最好，我说你们都知道严肃老爷子，那我的忘年交严肃。有一次我们俩在一块听到小沈阳唱一个歌叫天下第二也挺好，好像是那个电影大笑江湖的主题曲吧。严肃突然来一句，老梁啊，天下第二也挺好啊，我就天下第二。我说您要说写词天下第二，那天下第一是谁？乔宇啊，乔老爷，乔老爷天下第一啊，我天下第二。你看严肃那么大的腕儿，那么大能耐，他配不乔宇。这后台这些人就议论乔宇好在哪儿，我说乔宇最好在什么地方，人家那个年代一直写主旋律歌曲，可是乔宇写主旋律歌曲一点不恶心。你看现在写主旋律那个喊这口号那口号，写一首晚会歌曲唱完了以后800辈子没人再提起这歌了，那歌词枯燥的你根本听不进去，完全是喊一些口号。我说你看人乔宇牛，怎么牛呢？人家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达这些宣传意图，而且不着痕迹。你看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朴实近人的大白话，可是一下子把你拽到家乡情节，你出都出不来。再比如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吹来凉爽的风，你看这个感觉，小朋友假期去游玩的感觉，一下子把你带回到童年。那他的好歌词那就数不胜数了。我说人多牛，唯一有点口号味道的就是刚才我说让我们荡起双桨第二段，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现在咱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不是哪个党派哪个政治团体给我们安排的，那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两句受时代所限，难免有口号嫌疑，但是一点不重。我说你看乔老爷，人家从来不 直接大白话喊口号，人家全是普世近人的东西。我说乔宇真是天下第一。我这话刚落下，过来一个老太太坐我旁边，突然来一句：“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我一听就愣了，为啥？别人说我不在乎，那郭兰英是跟乔宇合作过多少回的人呢？他这话话里有话，必有文章。可是我也知道呢，在这种场合呢，周围人多嘴杂，我也不方便问。不一会儿呢，上场了，整个后台就我跟郭兰英两个人，我就问了，我说老太太，刚才您可说那么句话，说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我觉得你这可是话里有话，在后台也没别人了，就咱娘俩了，您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郭兰英微微一笑，来一句：“老梁，你听过那歌吗？”我说：“哪个？”“人说山西好风光。”我说：“当然听过了，如雷贯耳啊！是中国人到我们这岁数，哪有不知道这歌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往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啊、哗啦啦啦流过小樽旁。我当年写这歌歌评吗？我说站在那高处，那就是我站在那高处往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啊、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樽。我当时凭这一句，我说什么叫盛唐气象，这他妈就是。这歌词多牛啊！第二段里，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能吃千般苦，女儿能绣万种花，人有志气永不老，你看那白发婆婆挺起了腰杆也像十七八，多棒的歌词。郭亮问我，这乔宇写的，你知道人生山西好风光是几段歌词吗？我说这就是两段呢，我的背我都能背下滚瓜烂熟啊。他说不对，人说山西好风光有第三段歌词啊。当时我就愣了，可能跟您现在的反应是一样的，您从来没听说过人说山西好风光就两段歌词能有第三段吗？只要熟悉这歌的，我更没听说。当时我说怎么个第三段啊？哎，郭兰英娓娓道来，因为什么，他原来唱晋剧的，唱山西梆子的，所以他跟你表达的时候呢，你注意唱过戏的人，他的表现力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比方他这手势，比方他要跟你说，说孩子这乔宇啊怎么着，他叫逢前必后，逢左必右。比方他要想跟你表达亲近感觉，他先后撤一步，往往啊，同志，他这感觉。所以郭兰英也是这种表现。孩子，我跟你说，那个乔老爷啊，他有一年，你看他这范儿，当然咱不是学他啊，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儿。怎么人说山西好风光有第三段歌词呢？这个歌呢是1964年录的。你现在你打开很多音乐网站，你看郭兰英人说山西好风光（括弧1964版）那个时候出来的。然后1966年，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的大革命开始了。就说这个人说山西好风光已经传唱了两三年了，几乎妇孺皆知。这乔宇就到处打听。郭兰英在哪儿呢？有人说那打个电话吧，哪儿打电话去？那会儿那电话没普及，什么传呼、什么手机，那更谈不上了。而且呢，郭兰英呢到处演出，不容易逮他。乔宇就说郭兰英啊，回到山西唱梆子去了，演晋剧去了。正好呢，乔宇呢到山西太原开会，就找这个太原文联的人问说：“你们能不能找着郭兰英？”哎呀，郭兰英这两天正在下边这唱晋剧呢。把他叫到太原一趟嘛，说您叫他来还能不来吗？郭兰英就来了。乔宇一见着郭兰英，哎呀，兰英啊，你可来了，我找你挺难的，你是指不到我这个有个事儿。乔宇山东人，说着说着呢，乔宇从这个中山装的这个上衣兜里啊，掏出张纸来，皱皱巴巴的，那四角都黑的，就说这张纸在他兜里揣了有时候了，他恨不得有几个月了。打开，兰英啊，我写了段新词儿，你给俺录了吧。说给人说山西好风光写了第三段歌词，让郭兰英有功夫录下来，这歌就变成三段歌词了。哎，郭兰英也挺好奇，说您当初写书就写三段得了，怎么又加一段呢？必有原因呢。把这纸拿过来，展开纸一看，四句歌词。什么歌词呢？我把它念出你听听。 叫哪里革命哪里强，人换思想地换装。要说世上可不止我们山西好哟，哪里革命哪里就有好风光。你听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咱们现在你听哪个晚会歌曲类似这样的水词多了去了，可是这个四句词过来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太水了。这是出自您手吗？您乔老爷就写这样的词啊。乔宇叹了口气，来呀，你就给俺录了吧，没办法。什么原因呢？人说山西好风光大火之后引来了很多是非和争议。有人就问了，你这词儿里头啊，又老婆婆呀，又汾河水呀，又太行山吕梁山呢，大好形势之下为什么不歌颂革命？怎么没见你这词儿里有歌颂革命呢？你这立场哪儿去了？你屁股坐哪边去了？你是不是你这成了文化界权威，就跟反动派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个裤子铺一个褥子？这政治问题啊。乔宇受到这种压力必须要歌颂革命。第二个，山西好风光，凭什么你们山西风光这么好啊？那么河北也不差，我们地雷战地道战呢，啊，我们河南安徽我们哪儿差了？比你山西差吗？你不能就说山西好。乔宇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写了刚才这四句。你看，哪里革命哪里强，人换思想地换装。要说世上可不止我们山西好哟，哪里革命哪里就有好风光。他没办法呀，如狼似虎的各派政治势力指着乔宇鼻子骂，你干嘛呀，你写这种词儿，你别给我们加上。乔宇受到了无形的压力，他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他也知道这词儿水，可是既要喊政治口号又要兼具艺术性。现在咱们常说那句话吧，思想性艺术性结合。我是说这话的人呢，是他爸爸不在家放他妈的屁呢，导演。这两玩意儿你想都兼顾得多难呢。而且我们知道你要把人性东西写得淋漓尽致，那必然伤害他的政治宣传性啊。所以乔宇当时万般无奈找了过来，过来一看这词儿也忒水了，他心里有抵触情绪，找这借口那借口。那年头他要躲你你找不着，不像现在你这高科技大数据人脸识别摄像头哪儿跑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躲再躲这就没路。也就是说郭兰英自己不愿意背上这么一段词儿，成为自己歌唱履历当中耻辱的一笔。因为这个词儿思想性不用说枯燥，几乎毫无艺术性，所以这么这事就过去了。所以郭兰英他其实他这段事儿埋在他心底他都不想说，突然间我在后台说乔老爷从来不喊口号，哎，把乔老爷吹捧了一通。郭兰英听着心里头有点不太服气了，激发了他的记忆，来了一句，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我又没后边我说这些话，郭兰英不会跟我讲这个。我后来问了郭兰英的亲属，他们都说老太太没跟我们说过这个。你看看，由此我就想，我们现代人很多人都歌颂乔宇，不光是他水平高，很重要一点，乔宇写词确实高度生活化，没有那么些政治口号宣传性，大伙佩服他。所以像我说的，乔老爷从来不喊口号，这话恐怕是诸多喜欢乔宇的粉丝共同的心声。可是你知道吗，乔宇迫于政治压力他也喊口号啊。这个事儿我要不是听郭兰英说，我这辈子也不可能知道有这事儿，你也不会通过我知道有这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了解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个显现和遮蔽并存的历史，它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而历史的真实和我们留下的一些固有印象往往是南辕北辙。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历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北大有个王八蛋教授说了那么句话吗，说盲目追求历史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你说这种混账的话居然在北大的地方发生，嗨，当然现在北大丢人的事也不止这一个两个。就是我们对历史什么态度呢，你一定得从当事人那个挖出真正的东西，你不从那个历史阶段经过，不了解那个历史阶段人说的话心里话办的事儿，你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但是我们作为后人呢，了解历史确实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呢？这就是中国历史吊诡之处。我当年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想把中国篮球的历史摸清楚， 就1932年的时候，我们参加很早的这个慕尼黑奥运会，那阵是穆作云那波。后来到建国以后，张景树啊，这个杨伯庸、钱正海、白金申这一波，我当时找了谁呢？曾经当过国家女篮主教练的白金申，白金申培养了宋晓波这一波球员。我为什么找他呢？白金申是在历次的运动当中受过迫害的，而且他一直在体委不得要求。这样的人往往能跟你讲真实的东西，而你找那些居庙堂之高的这个主席、那个副主席、这个协会会长，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是体制的获利者，他不会跟你说实话的。我跟他约好了，说这个春节过后我从国外回来呀，咱们俩就整点小酒喝点说说。结果12月份过后，1月份过后，春节我再回来传来消息，白金申脑溢血去世了，把我后悔的呀。我说这叫独食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呐，太可惜了。有人说那你再找别人，哎，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历史吊诡的地方。就说这段事儿呢，大伙模模糊糊知道有，那么最清楚这段事儿的人呢，偏偏他不会跟你说，因为他就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甚至是这个当中的利益冲突者，或者说利益攸关方，他不会跟你讲这事儿。可是这个人没了，大家也能把这事翻出来说了，偏偏最重要的当事人死了，变成死无对证。所以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过程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为什么我见有些老先生，我疯了是想把东西从他们肚里掏出来，作为做媒体的人咱不干这个事儿啊，那是愧对子孙后代，得想方设法把它留下来。像我刚才说这种研究中国历史的窘境，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一种困境。这人在的时候他不肯说，甚至因为他在你不好意思跟他提这事儿，等他没了，这事儿能翻出来的当事人又没了。我跟大家说点心里话，我肚子里有不少历史，各行各业的历史，隐秘的事儿，跟你们大家想象那些完全都不一样。可能这人现在你认为他高大上，在我这他可能是个王八蛋。可是问题是呢，我现在还没法说，为啥？这段历史的直接相关人就是我的长辈，就是我的老师。人呢，说老梁你不一直以为民请命很正义吗？这时候你怎么怂了？不是，你不知道，人怕见面，怕脸熟。你一旦跟他熟了，你张嘴骂他，你心里都有障碍。我就跟你讲，当年那个国家乒乓球队这个主教练，那时候蔡振华，蔡振华那时候说咱一块喝个酒吧，我不去。你说你为什么不去？你不也当时说乒乓球吗？你跟这些关系处好。我说为啥？我去了一喝酒成哥们了，我还怎么骂他们？我还怎么在媒体上骂乒乓球队？因为我告诉大家，最近中国乒乓球队有很多事儿。中国所有的奥运能得金牌的项目都好比一个酱缸，里头各种脏东西，但是这金牌就是盖子，往这一盖你看不着了。所以为什么要得金牌？要盖住肮脏的事儿。他为什么有这么多肮脏事？就因为能得金牌的获得的利益大，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我跟你成朋友了，我还怎么张嘴骂你？我那体育评书我还做不做了？你明白这道理吗？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研究历史过程当中非常吊诡的一件事。但是这个说白了，媒体人呢一个良心账，就是咱自己呢不能亏心。为什么我总说那个？我说真话，我有时候真没法总说真话，但是我一定向你承诺，我一句假话不说。你指望我对我心里认为他是个王八蛋人，我歌颂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你看话题说的事儿，你可能觉得哎呀也挺沉重。行，咱下边再给大伙说一个你压根儿不知道的事儿。说谁呢？刚才我不提严肃了吗？咱讲的严肃老头。严肃呢，大家都知道他作词啊，那确实是顶尖的顶尖水平，在部队服役了60多年，那得到了部队的最高待遇，他一直在空政文工团创作室。严肃写的东西您可能都清楚，你像这个红颜上红梅，这个大伙知道吧？这个江姐的这个主题歌，还有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呢，还有这个像这个北京的桥，什么前面青丝大碗茶，说唱脸谱，蓝脸的窦尔顿，这都是他写的。我那时候呢跟严肃我们俩忘年交，你看他大我挺多，他是86过世的，我们俩交情很好，我还挑他毛病，我说老爷子你说你是天下第二不如乔羽有道理，为啥呢？你看你说唱脸谱怎么写的啊，是一幅幅鲜明的什么什么，一幅幅图画美佳佳，我这句话就看出你是天下第二的。他说你这什么意思？我说你看哪有美佳佳这词儿啊， 连美加这词儿都没有啊。可是你为了押韵押发花折加嘛开口音，哎，又生动嘛，什么美如画，完了一幅美加加。我这说明什么？你创造到这儿为了押韵，你找不到合适词儿了。这叫什么呢？创作能力遇到瓶颈。所以你说天下第二，老朱说啊，你说的也对呀、啊。你看老爷子挺谦虚。其实这个先生大家也都常见，青藏高原你听过没有？张前一的词儿做的非常好。我看见一座座山川，这就是个病句。为啥呢？山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大山。川是什么意思？大河。一座座山川，你说一座座山，有说一座座河的吗？没有。所以一座座山川它是个病句。可为什么呢？他押的是川，是弯川，沿前折，他非得走着折韵，他找不着比川更好的押韵的角儿了。所以这就是为了押韵，创作能力有所不逮。你还有张宇他老婆十一郎给他写的《大女人》，《大女人》怎么写的？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反穿，有的时候真的好想明天再洗碗。他最后说这个眼一睁一闭，那个要爱就要欢喜。我跟张宇本人说，这是我说你老婆这创作能力有限，为啥？眼一睁一闭，这一走的是这个一七折，要爱就要喜欢才对。你为什么叫要欢喜呢？就是为了喜压这一七折，你把喜欢倒过来，要爱就要欢喜，变成这个了。我这说明什么？你找折韵、找韵脚的能力还不够。所以有的人跟你说这话，你得信，可别听那些情歌的词儿，他们为了押韵，他妈什么词儿都能弄出来。就这意思。那你看这扯远了，我还说这严肃啊，严肃作词很厉害。可是有那么话，我不知您听不听说过，说严肃一辈子呀就写两句实话还给删了。说这话听着不好听，带刺儿，怎么回事呢？你看我跟你说，你绝对不知道这事儿。严肃写红梅赞，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啊，一片丹心向阳开。这不是一看这个你得写这么好吗？整个这个歌剧讲解的创作写词儿就都搁在严肃身上。那时候他还在空政文工团，然后写的时候都写完了，你最后审着本子，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刘亚楼，刘亚楼拿到这本子，突然发现有一段他看着刺眼，这段是什么呢？江姐被捕了，然后反动派呢让叛徒劝江姐投降。这叛徒有那么几句唱词，严肃怎么写的呢？叫多少年风里雨里论刀枪，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看清这武装斗争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这刘亚楼一看说这不行啊，这话带刺儿啊。旁边说那个领导，这是叛徒劝这个江姐投降的，叛徒说的话，叛徒也不能说实话，他说实话了啊，叛徒也不能说实话。你看看清这武装斗争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你现在我说这您可能理解了，我们的政府已经有多少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提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不提共产主义字样，就是因为这个目标现在存在着很大争议。那具体怎么争议咱这期节目不说，说多了我又有问题了啊。反正严肃写了这么四句词儿，然后刘亚楼上将一看不行，把小严叫了，把严肃叫到他家，说小严同志啊，你这四句词儿啊我觉得有点问题啊。多少年风里雨里论刀枪，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看清这武装斗争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有问题，你得改。严肃挺嫡属，就说那叛徒说的，我又不是革命者说的，我有什么问题？那叛徒那这那这这 这骂这个党骂那个烈士，那常有的事怎么了？这时候刘亚楼就看出你也有嫡属情绪，小严同志，我看你有点嫡属情绪，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创作环境很艰苦，条件不好，来，你回头看我这书房。你看这沙发这办公桌挺好，你就坐在那儿改这段词儿。你饿了呢，我勤务兵给你打红烧肉馒头啊，给你吃最好的，什么时候改完你什么时候回去。你这还说什么？严肃无奈坐那苦笑，最后把这句词换成别的，换成符合领导要求，这句词就删了。 所以这才留下这么段话，严肃一辈子，就写两句实话，还是给删去了。你看有意思没有意思？当然了，讲到这儿呢，我没法就这事儿呢再深往下说。您就记住陶渊明那句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